聚在一起。大家经过昨天一整天的学习，有没有感觉脑袋快要爆炸了？
没有。
有没有感觉心情非常的感恩和喜悦？
有。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你必须要在运用它之前，必须要先拥有它。那刚刚非常感谢佩奇的介绍，事实上此刻的我站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两天后才是我加入美安十周年的日子，但是在我经营美安十年完成之前呢，我已经达到美金百万俱乐部。其实这在我的预期当中呢，比我的预期早了好几个月。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可以在将近十年前遇到这个 Isotonics 系列产品，遇到美安公司，遇到 JR 所创立的这个想要改变全世界的购物模式，想要让有心创业的人士皆有机会得到永续收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事实上，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永续收入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安全保障，一个完整的自由自在。什么样的自由呢？时间的自由，天赋的自由。所以我现在主要的这个活动内容呢，第一个部分是对于专业上的追求，我想这是我的天赋与使命的所在。所以我持续的在预防医学跟功能医学的部分进行进修。第二个部分是灵性上的成长以及职业上的付出。当然我绝对不会忘记我在美安公司的责任以及使命。我们今天呢，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呢也要非常希望各位伙伴，既然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要勇敢的而且常常的表达我们的感恩。我们首先要对于美安台湾公司倪总经理以及所有的员工团队，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课程，我们热烈的掌声谢谢公司。在我在学习这个预防医学以及所谓的功能医学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过去学的医学其实非常的重视所谓的病理学、药理学，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在末梢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疾病已经形成的时候，我们才想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疾病，用手术、用什么样的化学药物来对付这个疾病。事实上呢，在预防医学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站在更上游的位置去看到底这个疾病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要去看它的成因，我们可以从成因就开始做预防避免的动作，这样子呢是防病于未病。所以在学习功能医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我必须要重新去把过去这个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学的生物化理、生化学，还有我们的生理学，重新的去学习回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部分。但是呢，大家就不要迷思于好像很多最后很厉害的什么药物的治疗。事实上呢，当你可以回到基本的念的时候，越基本的东西，它可以产生越强的效果。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一样，慢性疾病、慢性发炎与现代疾病。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什么是现代疾病呢？现代疾病，那就是说以前没有的病咯，或者是发生率比较少的病咯。那我们大家知道这100年呢，工业的随着工业医学的进步呢，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形态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所以也有很多的疾病种类开始产生了变化。随着医药的进步，年龄这个寿命的增长，可是有一些疾病却变得让医生越来越头痛，甚至可能是束手无策。那 我们看看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发生率比较高的疾病呢？包括心脏病、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呢代谢症候群、血糖代谢的问题、糖尿病、肥胖症，然后因为体重过重所造成的关节炎的问题。这些疾病事实上呢困扰现在的这个民众是非常大的发生率。还有呢整个环境的改变，这个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随着寿命的增长，这个脑部的退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阿兹海默症或者俗称的老年痴呆症，甚至我们发现这几年好像这个阿兹海默症发病的这个年龄呢也有渐渐下降的趋势。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想念我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大家可以多去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疾病。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很多的压力啊、财政啊、经济啊、这个家庭关系和谐啊，很多的压力造成现在的人很多情绪的障碍，忧郁症的发生比例也非常的高。肝病一直是台湾的国病，那癌症呢已经是这将近几十年来都是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所以这些疾病我们称呼它为文明病，或者呢其实我们发现事实上这些疾病的成因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都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我们又称呼它是生活习惯病。我们就来拿这个美国当作例子。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它主要的死亡原因都是一些传染性、感染性的疾病，像是肺发炎啦、流行性感冒啦、肺结核或者是肠胃道的感染等等。那当时的这个心脏病呢，跟癌症呢，事实上只排名到第四名跟第八名而已。但是呢，过了不到40年的时间，心脏病跟癌症就已经变成这个直接一直逐渐的在这个十大死亡原因排名之间呢，一直往前跑，到现在已经是变成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这个主要死亡原因了。那我们再看癌症，既然是现在我们很重要的这个死因的问题，所以癌症的研究在各国都非常的多。那我们发现事实上为什么会有这些癌症持续的增加呢？我们在流行病学的调查上面，我们发现应该跟运动的减少以及肥胖的增加，当然也跟饮食习惯的改变，多吃了很多的肉类乳制品，然后呢酒精的消耗跟一些饮料的消耗也变得非常多，是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国家它摄取很多的动物性的脂肪啊、动物性的这些蛋白质以及糖呢，就发现说这个肠癌、乳癌跟前列腺癌的发生比例呢其实相对的是很高的。那如果是在还在发展中的国家呢，他们没有吃这么多的这个高糖高油的东西，这些疾病的发生率相对就没有这么的严重。所以也是因为这些流行病学的证据呢，我们来推断饮食跟生活习惯跟这些癌症的发生是有关。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些是生活习惯病？那如果你改变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这些所谓的现代疾病，你要不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啊？可以吗？好，那在几年前呢，《时代》杂志就做了一个这样子封面报道，他说有一个秘密的杀手。这个秘密的杀手呢，跟我们的心脏病的发生、癌症的发生以及阿兹海默症的发生是有密切的关联性的。这秘密杀手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发炎反应 （inflammation）。那发炎反应呢？事实上，本来如果是急性的发炎反应，这是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要修复的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如果这个发炎的过程拖得太长太久了，就像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健康议题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大类的疾病，叫做自体免疫疾病。常常医生诊断不出来到底这个疾病的成因是什么，他就会讲，应该是你的免疫失调，应该跟自体免疫有关系。 的确这一大类的疾病种类和这个发生率也是持续的增高当中。那这样子的一个免疫持续的不正常的反应呢，所造成的疾病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啦、红斑性狼疮啊、牛皮癣啊，好、哦，就是我们讲的肝癣，那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长期的发炎的问题。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很确认，像这样子的风湿性关节炎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发炎反应之外，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不断的强调，事实上癌症的发生、阿兹海默症的发生，也是不同部位的细胞一个慢性发炎产生的疾病。好，所以当你可能是受到一个病原菌的感染的时候，或是你今天受到一个外来的伤害，比如说你走路不小心扭伤了脚，那一个外来的刺激呢，它就发出了讯号，哇，这边的细胞组织受伤了，我需要有人来做一个修复的动作。那这个修复的过程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发动说，我要让血管扩张，我要让这些修复的血球到这边来工作，然后要运送一些胶原啊、蛋白质到这边来做一些修复的工作。所以发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常见的就是血管扩张之后所形成的红、肿、然后热的现象。那同时呢，因为局部的组织有这个发炎跟修复，甚至是有一些破坏的行为呢，就会产生所谓的疼痛的现象。所以我们讲发炎反应就是红、肿、热、痛。好，在正常的情况下，发炎反应对我们人体是有用的，因为它是要做一个修复的过程。但是呢，通常急性的修复很快就修复完了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如果大家只是一个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像我这样讲话讲多了，喉咙不太舒服，喉咙有一些轻微发炎的现象，但是呢，只要我休息个几天，加强一些好的修复的营养补充品的这个摄取呢，其实我两三天就改善了。那这是一个急性的发炎反应，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呢，常常有很多你这个整个这个要停止发炎的这个机转没有进行的很顺利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发炎反应。比如说有没有很多人受牙周病之苦啊？蛮多的哈，就是呢，他牙齿、口腔持续有一个发炎的状态存在的时候，这个发炎反应就会破坏他牙周的这个齿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牙骨头的这个部分，就会让这个牙齿没有办法非常稳定的在这个牙龈的地方做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支撑。好，那像为什么我们提到心血管的疾病，我们讲到周状动脉硬化。这个胆固醇呢，不会无缘无故去堆在内皮下面的，是因为内皮先受了一些伤，然后呢，它开始引发后面的发炎反应，这个泡沫细胞吞噬了坏的胆固醇，形成了周状动脉硬化的问题。再来，像有一些人是慢性的胆结石，那这个胆结石刺激了胆囊慢性的发炎，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才产生后续的胆囊炎的发生。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要来学习，到底发炎反应这里面有哪一些不同的步骤，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它正确的在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不要变成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发炎的破坏。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到，我们就来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刺激发炎呢？好，在这个病原菌或是肠道菌虫不平衡都有可能。那当然呢，我们讲外伤，像运动伤害、扭伤，不同的刺激也是一个刺激发炎的一个来源。那有讯号进来啦，有伤害进来啦，所以呢，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就会这个有一个先天免疫，这个我们的巨噬细胞啊，嗜中性白血球就会开始想要做一些防御的动作。如果防御不成呢，那白血球就开始聚集，就要开始想要把这些坏的这些刺激物质围起来。所以一样，我们就是要分泌很多的发炎因子。像我们讲白介素啊、interleukin、cytokine 啊， 这些物质呢，然后造成血管的这个扩张，然后聚集了很多的修复物质跟修复的细胞过来。那最后呢，为什么这些细胞会造成这些白血球会造成我们细胞的伤害呢？就是要回到这个自由基的基转。昨天呢，谢教授跟我们谈了很多，等一下我们会再次看到。那当我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四个步骤，事实上把这个修复进行到必要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启动一个抗发炎的机制，就会让这个发炎的情况开始消退，那这个修复基本上就完成了。可是常常呢，这个循环不断的在进行，为什么？因为这里可能有一些持续的刺激，或是呢，你发现它的这个发炎反应跟自由基的产生是有点过量的，那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慢性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红肿热痛呢？这里面的这些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好，我们说当这个发炎的讯号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面会产生这个环氧酶，好，环氧酵素。那环氧酵素呢，它主要就是会让我们的花生油酸变成前列腺素二，就是 PGE2， 我们就是讲这是一个促进发炎的前列腺素，它会造成后续的血管扩张、血球聚集这些后续的红肿热痛的问题。好，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在过去的消炎止痛药，像很多人有很长期的这些疼痛的问题，不管头痛啊、腰酸背痛啊，好，任何的疼痛，我们都会使用很多的消炎止痛药。好，这个消炎止痛药呢，它为什么可以止痛？就是因为它可以抑制这个COX-1 跟 COX-2 这两个环氧酵素的作用。好，那但是大家知道 COX-2 呢，最重要是跟我们的疼痛反应有关的。但是 COX-1 它事实上呢是跟我们的肠胃黏膜的完整性、肾脏以及血管内皮细胞的健康性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长期吃这些消炎止痛药的时候，它除了让你走 COX-2 的这个路径造成疼痛的解除之外呢，它也会抑制这个 COX-1。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人知道长期吃消炎止痛药会伤胃、伤肾，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作用。好，好，那当我们这些 PGE2 呢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持续诱使这些其他的炎性因子的分泌，好，包括 interleukin-1 alpha， 还有我们的发炎细胞结束 cytokine， 好，那就会让持续的这个破坏的情况持续的进行。所以大家可以再一次看到，哈，这个路径就是有外来的伤害进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吞噬细胞它开始做出反应，然后开始出现了很多的这些前列腺素啦，这个环氧酵素的作用啦，然后细胞因子的分泌，哈，然后呢，白血球大量聚集之后，这些白血球要杀外来的这些坏人嘛。侵入的那些病原菌嘛，哈，所以呢，它就必须要用自由基来破坏外来的这些病原。好，所以这四个步骤，最后呢，我们会来整理一下，我们这四个步骤里面有哪一些营养成分是可以协助我们，让它适当的该结束的时候，就会适当的完成这个发炎反应。好，所以首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会发炎？刚刚讲到，你有一些伤害的进行，有不小心扭伤了，或是说有这个病原侵入了。好，那所以我可不可以不要让这个病原侵入呢？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黏膜啊，这就像一个国家的国防，就像以前古时候的城墙一样，对不对？你城墙做得非常的稳固，滴水不漏啊，这些外来的这些病原呢就不容易进到我们的身体之中。所以第一道非常重要的，怎么样保护你的皮肤的健康，怎么样保护你的肠胃道黏膜的健康。所以其实肠胃的保健是非常基础的啊，芦荟啊，以及这个脯氨酸啊，还有很多消化酵素、益生菌的使用，其实就是一个 防卫的最前线、最基础的一个重点。好，可是不小心，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坏人，他站在门口，对不对？想要找空隙，趁隙而入。好，所以当有一两个小偷、一两个坏人呢，趁隙而入的时候，我们的先天免疫系统就会立刻反应出来，不管他是谁，好，只要是外来的物质。这就是我们的吞噬细胞，我们的嗜中心白血球，自然杀手细胞，所以它就会立刻的想要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小偷抓起来，制服。好，如果呢这个小偷的强度有点强，或是人数很多，那我的先天免疫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抑制住这些坏人或是坏菌呢，那后续就要进到我们后天免疫，就是我们的体液性的免疫以及细胞免疫。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第一个重点呢，在前面遇到这个病原菌的前12个小时，第一个重点是你的黏膜表皮的完整性，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先天免疫吞噬细胞跟嗜中性白血球它是不是能够最快速的反应，然后呢，但是呢半天之后就已经变成是B 细胞会产生这个免疫球蛋白或是所谓的抗体的部分，然后我们的杀手 T 细胞呢就会做出这个细胞去消灭这个病原菌的动作。好，所以我们过去是不是有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叫 Wellmute？Wellmute 的作用呢，就是在于加强就是先天免疫，就是我们的巨噬细胞跟嗜中性白血球，它能够抓取这个细菌或是抓取这个病原的效率，所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坏人就要制服坏人。好，这个 Wellmute 呢是我们的面包酵母上面的细胞壁所萃取出来的一种葡聚多糖体，那所以呢，其实它是使用等级的，本来就是使用等级的，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有美国的这个 GRAS 的安全认证，而且它有整个制造的过程呢，都是符合清真教、犹太教对于一个清净食品的要求，而且绝对不是基因改造的。好，那这个安全性存在之外呢，其实它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我们的这个葡聚多糖体这个 Wellmute。吃进来之后呢，在我们的小肠黏膜细胞吸收之后，事实上小肠黏膜下面这个紫色的一坨一坨的，就是很多的免疫细胞聚集的地方，我们叫贝尔结。好，那 Wellmute 到这个贝尔结里面呢，就会被巨噬细胞吞噬进来，巨噬细胞会把这个大分子的葡聚多糖体做一个分解的动作，所以变成一个小的活性段块。好，那小的活性段块再释放到全身的血液循环当中，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个嗜中性白血球它遇到细菌的时候呢，它事实上是要用一个这个补体的接收器去抓取这个被补体标识的细菌，所以当你这个补体的接收器上面有这个葡聚多糖体的这个活性断片的时候，这个接收器的效能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它一遇到这些病原，一遇到这些细菌的时候，就会发挥最快速的吞噬作用，所以马上制服我们这些细菌。好，所以 Wellmute 是在加强先天免疫的部分。好，如果万一你今天真的状况不太好，又来不及吃 Wellmute 呢，那我们的病原呢就进到身体里面了，进到身体里面就会进行后续的这个发炎反应。好，那所以我们的免疫球蛋白这个过抗体呢 IgE 就分泌出来，那 IgE 分泌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哇，这个敌人已经突破我的第一道防线了，那你们要后续赶快继续防护它。好，那我们的巨大肥大细胞呢，它就会分泌出所谓的组织胺或是讲前列腺素，这些物质赶快召集更多更多的白血球过来，要想要去制服这些病原菌或是产生这个发炎的反应。好，那大家知道组织胺呢就会造成你流鼻水啊，然后有很多的黏液的发生啊，像鼻涕啊， 痰的发生。好，那前列腺素呢，就是会造成血管的扩张啊，然后很多这个血球的聚集。所以整个的发炎反应呢，事实上我们主要看到的几个物质就是组织胺、前列腺素。好，好，那一般我们在这个医生、这个内科的医生遇到所有的发炎的问题、疼痛的问题，我们会用哪些药物呢？来看一下。既然你产生的是一些过敏的反应，这个是组织胺产生的作用，那医生就说好，那我就去对付这个组织胺，我就开抗组织胺给你吃。好，那过去抗组织胺其实是会让你很想睡觉，那现在当然有比较长效型的这个抑制醒觉的这个状态的问题有比较稍微减轻一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想要去抑制这个前列腺素的作用，也就是刚刚讲的环氧酵素的活性。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用的这些止痛药物，像普拿疼啊，或是这个布鲁芬啊，这些消炎止痛药。好，它就是可以抑制前列腺素。那如果这两个药都没效呢，医生就会使出一个杀手锏，就从最更源头的地方用类固醇抑制你产生花生酸的这个过程。好，所以这是医生常常使用的药物。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每一个药都有相对的副作用，那我们能不能用其他的好的营养成分是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但是没有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呢？好，首先呢，我们先来问大家，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慢性的发炎的状况。好，问一下大家，你常常晚上睡不好，然后睡醒还觉得很累的举手。怎么这么多啊？好 ，OK。然后你偶尔会觉得皮肤有点痒痒的，或是呢口腔偶尔会有一些干涩或这个溃疡的情况的举手。哇，好。你坐在这里觉得肌肉有点酸痛僵硬的举手。还有你呢，觉得你爬楼梯的时候哇有点无力，心脏有点喘，或者明明你在休息，我们正常状态是不会感觉心脏在跳动的，可是你偶尔会感觉你的心脏在跳动的举手。好，是稍微少一点。好，其实这些症状呢都是在告诉你，你身上呢有一些器官组织已经有一些慢性发炎的问题了。如果长期有慢性发炎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呢？其实包括肥胖、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失智的问题、眼睛的退化、关节的退化，还有整体的老化，都是慢性发炎的结果。哇，在座各位，你们要不要知道怎么样来阻止慢性发炎的反应呢？
要。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发炎反应里面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自由基的伤害。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虽然昨天我们学过了，从最上面右上角，好，他就说呢，只要你有吃东西，有吃东西的举手，只要你有呼吸，有呼吸的举手，大家都有吗？对不对？只要我们有吃东西，而且有呼吸，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成分必须要经过这个氧化，在粒线体里面做一连串的电子传递链，才能够产生能量，我们才能够在这边学习，我才能够在这边演讲。但是呢，就在产生能量的同时，往左边呢，就会产生一些不成对的电子环，这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基。好，那这个自由基呢，在发炎反应里面啊，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的自由基。那它会去破坏什么呢？它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破坏我们的蛋白质，破坏我们的细胞核，就产生自由基的伤害。那怎么样能够减少自由基的伤害呢？就是右边，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很好的抗氧化酵素，好，或者你可以加强补充很多好的抗氧化成分，就可以减少这个自由基的伤害。就像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过氧化氢酶，它可以把双氧水快速的分解成没有害的水加氧气。好，好，所以我们再一次学习，昨天已经学很多了，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再看一下 Pignagino 呢，它有很多的临床研究证明说，哎，它对抗发炎是很有作用的。好，那第一个在女性上面困扰的呢，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问题。 那内膜的异位会在每一个月月经周期的时候产生非常剧烈的疼痛的现象。那医生呢想说这个是荷尔蒙周期的影响，所以我就来抑制荷尔蒙好了。所以医生就会处方这个口服避孕药给有子宫内膜异位的这个女性朋友。好，那其实呢问题的解决并没有非常的完整，所以呢这个实验是说我给口服避孕药的同时我又加上 Picnagen 的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这个疼痛分数好来看这个症状的情况。好，这个内膜异位呢让这一群女性朋友真的生活这个受到很大的这个痛的这个影响。好，他们的疼痛分数呢是7分到8分，好，真的非常痛，可能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哈。好，那经过3个月的口服避孕药的治疗之后呢，疼痛的分数的确是有降到4分左右，但是还是痛啊，好，还是不舒服啊，好。那如果我们加上口服避孕药，再加上Picnagenol 的使用呢，其实它的疼痛指数可以降到1分以下，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个Picnagenol 对于这样子的内膜异位引起的发炎反应的症状有很好的改善的作用。另外呢，更年期的症状哇，更是各式各样，热潮红啊，这个肌肉疼痛、头痛啊，泌尿道的问题啊，睡眠的障碍、情绪的障碍等等，好。那有一个研究很有趣哦，它针对于台湾、意大利跟日本，哦，有几百个女性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哦，这个研究呢，它其中它首先是每一个研究对象，它都给她做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哦，包括饮食的调整、运动，然后限制这个咖啡因跟酒精的摄取，而且不要看太多电视。然后呢，这个对照组是只有做这个生活形态的调整，那实验组呢，就是加上Picnagenol的使用，1天60毫克。好，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更年期不舒服的症状呢，其实你光是用饮食、运动、限制咖啡、酒精这样子的一个改善生活形态，它其实它的更年期的不适症状就有稍稍的减少。但是如果你可以再加上Picnagenol使用呢，那更年期不适的症状是大大的减少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除了吃好的营养补充品之外，生活形态的改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就会问说，改善了更年期症状，是不是有影响到我的荷尔蒙呢？好，在这个研究上面，他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去做探讨。好，事实上是没有影响到这些受试者的雌激素的浓度的。好。再来我们讲关节退化，也是现代人年纪大了之后非常困扰的问题。好，在我们的关节呢滑液囊里面，其实关节滑液跟我们的软骨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缓冲的构造。好，那软骨的构造呢就很像我们有很多这种泡泡纸一样，它里面有这个软性的东西，有弹性的东西，所以可以做到一个缓冲的动作。好，但是呢这个软软的物质它不是随便就这样子散散的放在上面，它有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结构去支撑它，所以这些胶质也才不会因为一些过度的挤压而产生了这个形状的改变。好，但是当我们可能是错误的饮食习惯啦，或是你常常有一些压力，过度的压力去造成这些关节的负担啦，好，就造成了我们的软骨的破坏，所以这些胶原呢架构的部分哇被破坏掉了，就散掉了。好，那里面的这些像这些胶质或者是葡萄糖胺的结构呢，也就是持续的流失。好，那而且这里面是有一个持续的发炎反应，慢性退化性关节炎，一个持续的发炎反应在做一个持续的破坏。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改善这个关节炎的问题呢？好，事实上有两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它可以做到消炎的作用。好，一个呢就是姜黄的萃取物，一个是葡萄籽的萃取物。好，那姜黄的萃取物呢，事实上在这个台湾啊，或者是这个南洋的食物里面呢，也很多这个姜黄的萃取物。好，可是姜黄萃取物事实上你在摄取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要考量的点，就是它的生物利用率。 好，不是你有吃就好了，是到底你的细胞能够吸收到多少。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事实上在这个姜黄呢，它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上是它其实也是可以抑制这个前列腺素的作用，所以它就像一个消炎止痛药的作用一样。那同时它具有一个抗氧化的一个性质，好，所以姜黄的研究报告其实在这几年也非常的多，它可以抗发炎啊，保护心血管啊，甚至在防癌的报告上也非常的多。好，那当然葡萄籽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好，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关节保健配方，它结合了姜黄素跟葡萄籽呢，来减少关节里面的这个发炎反应，做一个灭火的动作。那你这时候再加上这些葡萄糖胺的时候呢，这个关节软骨的修复其实才可以顺利的进行。好，你看，哇，受伤的关节软骨呢，可以再一次逐渐被修复架构回来。好，好，那除了 Pycnogenol 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Omega 3。Omega 3大家也非常的了解了啊。Omega 3的研究呢，事实上就是从这个爱斯基摩人的这个观察发现的哈，发现说，他们的心血管疾病呢发生率很少，那是不是跟他们吃很大量的海鱼有关系呢？他们吃这么大量的海鱼，平均起来他们一天吃到7公克的 Omega 3，可是一般人呢，如果平均的一般的饮食呢，其实吃不到1克的 Omega 3，差异差的非常的多啊。那事实上 EPA 呢，它也是在对于这个环氧酵素对于产生前列腺素的反应呢，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发炎前列腺素的产生啊。那同时我们也知道 EPA 因为它也可以转换变成这个前列腺素 I2 跟这个磷酰激酶，所以它有这个抗血栓的作用。那我们这个在生化的反应上面，我们就发现 Omega 3跟 Omega 6呢，它们这两个必需脂肪酸会作为对这个环氧酵素 COX 啊，会跟这个花生油酸做一个竞争的角色。所以如果花生油酸比较多的话呢，就是左边 Omega 6比较多的话，就会反应成 PGE2 是一个促进发炎的前列腺素。如果你的 Omega 3 EPA 跟 DHA 比较多的话呢，它就是往右边进行，是一个降低发炎反应的一个前列腺素。好，那在不同的研究报告里面呢，我们提到这个 Omega 6跟 Omega 3在饮食的平衡，一个健康的比例应该是 Omega 6比 Omega 3是2:1或是4:1。可是呢，我们发现现代人的饮食呢，真正去算起来，我们已经吃到 Omega 6比 Omega 3是20:1以上。所以我们 Omega 6吃的太多了。那回到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图形呢，你就会发现，那它就会往这个花生油酸和这个前列腺素 E2 去做一个发炎的反应去进行。所以怎么样改善呢？那你就多补充 Omega 3，让这个脂肪酸的代谢平衡回来，就可以减少发炎的问题。好，那事实上 Omega 3呢，除了抗发炎之外，对于很多其他的疾病也有很好的报告。当然你讲说Omega 3对于脂肪的代谢啦，对于心血管的疾病，好，它所造成的好处其实是很多机转一起共同进行的，包括对血脂肪的代谢，以及对于降低发炎反应，同时造成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好，好，那这个美国的心脏协会它是这么建议的，他说如果你真的非常健康，你一天至少要吃500毫克的 DHA 加 EPA。如果你有任何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因子，比如说你是男性啦、年龄啦，你有这些其他生化指标的一些borderline 的这些数值呢，那你每天要补充800毫克到1000毫克的 EPA 跟 DHA， 那这样大概是我们几颗的鱼油啊？大概是4颗啊，益善鱼油。好，那如果你有三高的问题了呢？血压、血糖、 血脂肪开始出现异常了，那你每一天要补充的 EPA 跟 DHA 建议是2000毫克到4000毫克，啊，大家去算一算，这样是多少克，啊，好，那其实对小孩子也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在孩子的脑部发育的时候，他需要很丰富的 DHA， 如果你可以给他补充足够的 DHA 的话呢，他这个过动的症状会大幅的降低。那如果能够每一天有摄取至少2.4克以上的 EPA 跟 DHA 的这些民众呢，他全死亡原因可以下降，心脏疾病的发生率也可以下降。好，那如果你是有摄取一天2到4克的这个 EPA 加 DHA 的话，你的三酸甘油脂的下降比例可以高达30%到50%。那如果呢，已经在使用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就是我们讲 statin 类的药物啊，你可以跟这个鱼油Omega 3是同时合并使用，会帮助你这个血脂肪代谢更好控制。那其实我们谈到忧郁症发生率变高哈，那其实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国家呢，发现说如果吃鱼比较多的国家，哎，它忧郁症发生的几率好像比较低一些哈。所以在美国呢，他们用 Omega 3来预防这些战后的士兵他们产生这个忧郁和自杀的问题。好，那当然呢，也可以预防这个脑部的退化。所以不管是从小孩、大人到老人，都非常需要加强补充 Omega 3。那这里又回到我们提到，如果是谈到跟疼痛有关呢，你如果想要用 Omega 3来止痛的话，在文献上的建议是说，每一天建议使用3克以上的 EPA 加 DHA。好，大家算一算，这样是几克？12克，对，好，最后一个呢，我们谈一下凤梨酵素。那凤梨酵素呢，它事实上从凤梨的茎部萃取出来，它是一个很多营养成分的复合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分解酵素之外呢，它还有磷酸酶啊，糖蛋白啊，那这些物质呢，事实上在已经使用大概60年以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抗发炎、止痛的物质。那为什么它可以抗发炎呢？因为这个凤梨酵素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蛋白分解酵素，所以它可以分解这个纤维蛋白，它可以降低发炎的前列腺素，然后它同时呢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纤维的蛋白溶酶酵素活化之后，把一些不必要的发炎产生的一些蛋白的废物呢做一个分解的动作。所以可以比较快速的减少这个肿痛的问题。好，所以像有一些运动员啦，他们在这个运动伤害或是外伤的时候呢，如果要使用这个消炎止痛的成分，他们可能在药物之前也会选择这个凤梨酵素。好，所以在临床的经验上面，只要有200毫克的凤梨酵素呢，就可以替代这个消炎止痛药。那我们在伤口修复的时候，如果你是过度的修复，就会产生太多的纤维蛋白，就会变成所谓的疤痕组织。再严重一点呢，就变成所谓的蟹足肿。哇，这个真的很影响美观。好，那凤梨酵素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增加这个纤维蛋白的溶解，但是呢，同时它又可以保留的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说，哎，胶原蛋白是让我们的皮肤弹性维持的，所以呢，是不是好像说你吃凤梨酵素的时候，你可以维持皮肤的健康与弹性呢？那同时它也可以抑制这个胆固醇被氧化，然后抑制这个血栓的形成，所以它有改善血液循环，然后抗凝血的作用。那同时呢，它对于过敏所产生的这些抗体，IgE 跟 IgG 所产生的这些组织胺的释放呢，有一些抑制的状况，所以你比较不会有一些流鼻涕啦、打喷嚏啦、这些过敏性鼻炎啦，或是呼吸道的过敏的症状啊。那它也被报告说，它可以把这个癌细胞外层 装的外衣做一个比较好的分解，所以能够让癌细胞呢在我们的免疫侦测下面发现，所以比较不会让癌细胞继续的恶化。好，所以重点来看呢，这个凤梨酵素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直接把它当做消炎止痛药啊，然后呢，你感染的时候可以有比较好的抗病毒的作用。那如果当你过敏发作的时候，想要吃抗组织胺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这个凤梨酵素。那对于伤口的愈合，能够正常的修复，但是不要过度的产生疤痕的组织，那有很好的这个肿瘤的预防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然后它也对我们的新陈代谢有不错的反应。好，最后呢，我们回到这个发炎的机转，我们来做一个复习。好，那既然呢，发炎反应第一个是首先有这个组织的损伤或是病原的侵入，那我怎么样可以让我不要常常有这些病原的侵入或是有一些损伤物质的介入呢？你要有非常健康的皮肤跟黏膜啊，所以饮食习惯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的全新生活健康管理计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要常常每天都是过着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你的肠胃道的保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要让我们的肠道黏膜系统做一个非常好的屏蔽第一道防线的一个保障防护的这个功能啊。好，那真的已经有这个病原菌侵入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在第一时间，对不对？几个小时内就制服这个病原菌啊。所以外来的物质进来了，你怎么样可以加强你在第一时间可以对这个病原菌就直接抑制住它，把它抓住，然后吞噬掉呢？有什么样好的营养成分 ？Wellmune 啊，我们的 Wellmune Immune Formula， 我们的贝护康。好，那可是呢，如果真的最近实在太累了哈、这个免疫功能呢没有第一时间就发挥这个防护的作用，已经造成这个发炎的反应了，这个组织胺分泌出来了，这个前列腺素分泌出来了。哇，你已经感受到一些症状的不适了，怎么办呢？我们有几个抗发炎的成分，我们今天学了凤梨酵素，然后呢 ，Omega 3，对不对？然后其实姜黄也是在这个步骤就可以发挥功能。好，那如果已经召集了大量的白血球，哇，大量的发动攻击，这个自由基产生非常的多，那你就要用非常好的抗氧化成分来帮助后续的这些减少不必要的自由基过度的伤害。那我们当然有非常多好的自由基的选择，抗自由基的这个抗氧化成分的选择。好，所以希望大家呢都是可以成功的在适当的发炎反应做好修复的动作之后呢，就已经减少降低关闭这个发炎反应持续的进行。所以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受到这些慢性发炎的伤害。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更多更多的家人与朋友。谢谢大家。
谢谢林医师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说，同时也恭喜他成为百美金俱乐部的成员。我想发炎其实对人体来讲，它其实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因为它是对抗外来疾病的侵蚀，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我们常见的红肿热痛其实就是正常的发炎反应，是在抵抗病菌。但是慢性发炎它是身体不正常的一个表征，它的状况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你平常不知不觉中你已经受到自由基的侵蚀，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产生。那我想请问各位，刚刚林医师提到了跟抗发炎有关的产品有哪一些？好，贝护康、鱼油、凤梨酵素、姜黄在哪一个产品里面？顾可宁还有吗 ？OBC 好，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产品。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杨竹雅博士。那竹雅博士。